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协调与配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弟。尊敬的师父好，同学们好。在师父的呵护中，我走过了18年的风风雨雨，从一个自私任性的女孩，慢慢地变成了日益成熟的大法弟子，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大道上。在这样难得的大法弟子盛会上，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声好。师父，您辛苦了。思念的泪水一次次打湿了眼眶。多年来，每当遇到困难，都会想，师父在等着听我的好消息，我绝不能让师父失望。借着这次法会，我也向师父保证，今后一定更加努力精进，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请师父放心。第一部分，协调心得。向内修自己，不是向外修别人。这7-8年来，因为我和协调同修接触越来越多，也开始做这一些协调方面的事儿。其中我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协调就是向内修自己，不存在向外修别人。仅举两例。几年前的一次，我把真相资料送到一个学法组，突然老同修沉着脸质问我，为什么给别处送周刊，偏不给他送？我愣住了，老同修就开始唠叨起来。我一听，全是对我们的误会。我提醒自己向内找。这时，老同修怒气冲冲地说：“你凭啥拿大法的东西偏向你妈的学法组？大法是你家的。”我想，这是师父去我的人心，心里很平静。发现自己一点解释的心也没有，但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我就静静地对照法向内查找自己。协调中有希望得到肯定的求名之心，不喜欢被冲撞的安逸心。做协调就像小和尚撞钟，例行公事中缺少那份真心。我如果对同修真好，同修怎会对我发脾气？而想想同修，我蓦然发现，老同修很多优点我都不具备。同修坚信大法，讲真相风雨无阻，逆境中不惊不怕，顺境时不邀功。想到这里，我心中充满了对同修的歉意和敬意。那也是我做协调以来第一次在出现问题时没有如何去帮助同修，或者如何形成整体这种思维方式，而是完全静下心来找自己。那一刻里，我有种很玄妙的感受，我理解了慈悲的一层展现，完全不看对方，而只觉错在自己。慈悲是发自内心的对其他生命的宏大宽容与敬意。我体会出这是师父对我的加持。第二天早晨，老同修竟然带着礼物找我来了，歉疚地说：“孩子，我给你道歉来了，我错了，这不都是我的争斗心、妒忌心吗？对你母亲有意见，却拿孩子出气，哪像个大法弟子呀？”我赶紧说：“我向内找，发现原来都是我不好。”老同修落泪了。后来我又智慧地想办法使老同修和母亲同修重归于好，他们一见面就紧紧地手拉手流泪。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和同修一起彻底解体了旧势力的安排。这件事对我很触动，我更加坚定了这一念，无论碰到任何事，就是完全向内找自己。还有一件事印象也很深，那是在3年前，我发现某个学法组上的两位同修背后爱说人，而且是和别的学法组说，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第一年就是反感，认为这干扰了整体。我计划找他们，但理性的一面又让我迟迟不动，静下心还是向内找。我猛然看到了自己的不善，再深入找下去，发现牵动出我隐藏很深的自负 瞧不起人的心，用自我的标准衡定他人，有时在心里随意品评别人所谓的不足，却有意地抬高自己。如果这时我再用为了形成整体或为同修好当借口，不但和住持正法背道而驰，更会牵连伤害同修。不是同修修得不好，而是这种向外找的物质本身就具有杀伤力。师父怎么用我主持正法？我警醒了，必须清除这些败物。大约几个月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应有的心态。我心怀谦卑，真诚善意地与同修切磋。两位同修感动得流泪了，痛悔自己那些不符合法的言行，对不起慈悲苦度的师父。那天我们完全融在了一个慈悲祥和的场中，彼此心灵映照，半天也舍不得分离，心里升起的全是在法中勇猛精进的正念和决心。这件事后我更加证悟到，向内找真的是一个法宝。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二部分，默默的圆融，要求自己，而不是去改变他人。师父的经文在精进发表后，当我学到师父讲的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得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其中默默的三个字不断地往我眼睛里跳，我悟到这就是我今后的修炼方向。马上我就经历了一场考验，因为那时本地牵扯到第一协调人的问题，同修突然当众对我人身攻击，情绪很激动。我当时非常清醒，立刻意识到这是另外空间旧势力对我的一场所谓从名誉上搞臭的圈套，因为我那颗求名的心造成修炼中的有漏，让邪恶抓到了迫害我的最大借口。我马上发出一念，解体另外空间对大法弟子协调人整体所做的一切邪恶安排，我不承认这一切表现。因此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坦然面对，只在心中想着一句师父的法，一个不动就值万动。见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牢牢地守住了这一念。可是从那以后，对我真正的考验才开始了。协调同修们几乎没有人相信我会一切如常，猜疑、误解、分析不断地发生着。一波又一波的协调同修一次又一次地来和我谈，说我不能消极，不能不高兴，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说什么好。甚至项目没做顺利，也怀疑我消极拆台。再加上电话安全，男女同修是否可以单独合作，对本地乱法者的态度，如何形成整体等等，方方面面我们的认识不同。每次我努力做到为同修负责，不能回避而善意提出来，并且为了避免争论我只说一次，但因为我们难免共同面对的问题太多，我说的次数多了也造成同修的心理压力，对我指出的问题基本不接受和排斥。同修始终认定我不积极、不宽容、不坦荡，把很多我没有的思想强加到我身上。那几天我甚至脑子里经常浮现出这句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一阵子我感到同修让我无所适从，虽然明确知道这是由我的因素造成的，但是面对突然变得太复杂的环境，还是牵动了我的人心。最令我苦恼的就是我发现某同修的负面表现让我在不知不觉中 慢慢加深了印象。而在这场干扰没发生之前，我曾经觉得这位同修是我非常信任的协调人。这些事情的出现第一次让我看到，原来修炼不是那么简单，光有不畏邪恶、坚如磐石的心还不够，大法弟子之间也不总是明月清风。人在修炼，人心出来时也会阴云密布，险象环生。我该怎么面对呢？我的修炼哪里出了问题呢？这种情况下，我又应该怎样做到默默地圆融我所看到的不足呢？通过学法和向内照，我不断地感到了师父的点化和加持。最初，我找到自己很顽固的不爱听坏话、享受好话的心，而这是检验一个修炼者的基本标准。因为这颗心长期没有本质上的突破，导致自己不圆融，越来越心地狭窄。而这次干扰的不断升级，其实正是我心性需要尽快提高的反应。同修负面的表现都是人中的假象，正是给我修炼提高用的。悟明这一点，我采取了措施。因为那时发正念不静心，我就大声地、坚定地说出声音：大法弟子不承认邪恶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也不承认同修的假象表现，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的同修就是伟大的生命，我的同修就是好，我和同修就是一个整体。就这几句话，我反复大声坚定地重复，直到我心里杂念全无。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眼泪不停地流了出来。再后来，我和众多的农村同修交流时，我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什么叫淳朴和谦卑。同修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我的不足，那就是我的自以为是，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还以为自己是站在法上，其实这颗心已经让自己偏离了法。还有自己的肤浅，自己经营更多的是在人世间表面上做得好与不好，而忽视了修炼向内去修，向心去找的根本。那是肉眼看不到的、摸不着的，但在另外空间才是最真实的展现，真正具备光艳无际的威德。随着越来越静心学法和向内照，随后我又有了一个发现，原来我还没有为他的思维，不知道什么是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当我获得了这一思维后，我体会到了师父讲的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见转法轮，我的思维方式变了，已经学会了用以前没有过的更包容和善意的考虑问题。而我也突然发现，没用想什么，我就理解了同修，也理解了同修的心情。又随着我学法向内找，我终于看到自己根本的思，那就是对自我的维护和欣赏。这种物质是宇宙中最肮脏变异的生命，原来是它直接导致了我的色欲心和妒忌心。带着这样邪恶的物质，我怎可能同化大法，何谈在法上提高？没有在法上提高，我做的三件事又有多少价值意义呢？能不能去掉这种自我，才是真的净师净法的见证。原来所谓的旧势力什么都算不上，因为我有师父的宇宙大法。通过师父赐予弟子向内找的法宝，生命会自动在法中得到归正、更新和净化。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却恰恰被师父利用，成为了大法弟子通向圆满的台阶。我一遍一遍感恩着师父，也感恩同修，我的心平静了，也终于深深地体会出默默的三个字，其背后强大的力量和深邃的内涵。它是在那个境界的自然状态，不需要表达和证明。于是我不再热衷表现和证实自己。当我看到同修言行出偏，我不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让同修心态平和时再与其切磋。 尊重同修的想法和态度，只是和同修敞开心扉的交流，不抱着改变他人的心强迫同修接受。而事实证明，这时我说的话都被同修宽容接纳。我还发现，尽管我和同修的看法仍然不同，也不再妨碍我们的配合。我在自己和同修的心态都非常好的情况下，平和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或默默地给同修发正念，因为我就应该把看到的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圆融好。师父让我看到的，就是让我修的。这次我们本地召开法会时，我和其他协调同修们默默配合，因为稿件质量很关键，因此我不厌其烦地和很多同修交流法会的意义，以及如何写出条理清晰的稿件。做得非常好但不大会写的同修，尤其老年同修，我就请他们口述，我再整理成文。有一处农村同修，我三番两次往返交流，最后同修终于决心认真写。后来同修的发言在法会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虽然那次法会我没去参加，但我默默地给法会和同修发正念，尽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在这些过程中，我真切地从中体会到师父对弟子的苦心。为了修取弟子的人心执着，每一步都融入了师父的心血。弟子不会错过万古的机缘，唯有精进报师恩。再一次谢谢慈悲的师父，也谢谢可贵的同修，有不足请同修指正。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当好事中的觉者》，作者华东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年一度的网上法会又开始了。我悟到，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更要珍惜能互相交流的机会。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应该万分珍惜师尊给我们留下的这珍贵的时光，共同精进，整体提高。下面我将一年来的修炼体会向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理直气壮地开创工作环境，智慧救度众生。五个月前，我和一位同事被调到医院职能科室。我们医院在管理层工作的人大多数是有关系有职务的，自命清高，凡人不搭腔的大有人在。大部分管理人员削尖脑袋想往上爬，对法轮功避而不谈。因为我院曾有三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有的人甚至鄙视大法弟子。这里有一位大法弟子费了好大劲儿救了一小部分人。我报道后，科主任把我安排在一个办公室门后面的角落里，而将另一个同事安排在敞亮的大办公室里，和原来的老主任在一起办公。科室共有三个办公室，其中一间只有一个人。如此的安排分明是在欺负我。科主任、原来的老主任和另一职工每天在一起说笑，有意冷落我，不愿意干的活都推给我。我刚来，业务不熟练，人家也不教我。那些天真是度日如年。此时此刻，我的争斗心、怨恨心、委屈心、妒忌心一下子暴露出来了。那几天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安不下心。我知道这是严重的干扰，我必须清除它们。我努力地学法，向内找，放下自己的执着。有一天打坐时，头脑中出现一个念头，不允许他们对你这样。 我一下子想起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讲的法。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忍绝不是无限度的纵容，是那些已经完全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度的行恶。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被冷落被欺负的位置怎么救人？众生不再犯罪吗？法理清楚了，我向科主任申请合理的办公场所，义正辞严地告诉他，做人要公正，更不允许歧视我们修炼人。几天后，我被安排到宽敞的办公室。后来的工作中，我一反常态，他们不教我，我自己看书，上网学。我很快掌握了科室的工作，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科主任交给的任务。一起工作的两个主任，加班到晚上十点也没理出个头绪，又扔给我。我一上午干完，这令他们很吃惊，背后议论我，说我聪明。我深知，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面对刁难，我不再承受，而是堂堂正正地工作在管理岗位上。工作中，我一直注重大法弟子的举止穿戴，树立良好的形象。在督导科室工作中，给医院各科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领导让我陪同，我落落大方地向专家介绍医院的情况，而且还智慧地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检查完毕，各科室主任向院长及全院中层干部反馈检查情况时，我将繁琐的众多问题汇总成几条。会议室讲台上的我，简练而又有重点的汇报，获得院长们的一致好评。其实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场面，因为只有我不是科主任。八月份，我参加了卫生局组织的知识竞赛。40多岁的我，与20-30岁的对手们竞争中，获得了理论考试第一名。动作优美的操作表演，令评委们叫绝。出色的成绩赢得了领导们的表扬。担任评委的我科老主任直呼：“你真是人才，我刮目相看，你怎么不去竞聘护士长？”我毫不客气地说，自从法轮大法被迫害，我们平上先进被拿下，竞聘护士长精神时就被砍掉，备受歧视。谁说大法弟子不行？你是见证了我，咱医院内科有谁比大法弟子 A 的业务水平高？妇产科又有谁比大法弟子 B 的水平好？我们大法弟子个个是人才。他连连点头。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刮目相看，经常和我交流工作上的事情，我也趁机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我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接触临近办公室的同事。随着心性的提高，我不再唯唯诺诺，而是堂堂正正，落落大方。他们说，你说话做事有特殊的亲和力。这些管理人员物质生活水平很高，但利欲熏心，经常勾心斗角，久之多病缠身，活得很苦很累，找不到人生方向。我深知他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师父安排我来这里，一定是来救他们的。曾有大法弟子给信息科科长讲真相，他很抵触。有一天，我找到机会给他讲，揭露天安门自焚伟案，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现在的灾难，流行病。看得出他听进去了，但害怕三退。晚上我请他吃饭，叫来我原来科室的护士长和几个大夫。饭桌上大家举杯，护士长和几个大夫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位科长惊讶地说，原来你们都明白啊。大家笑着说，我们早就退了党团队了，你还留着干啥，不要命了。他赶紧说，赶快退，赶快退，以后我也参加你们的团体讲真相。整个饭桌上一片祥和，笑声不断。我每天除了干好工作外，就是抓紧时间找机会救人。现在已有20多位管理人员得救了，每天都有来我科办事的全院各科医生、护士、保洁人员。讲真相需要有个单独的环境，我的愿望很快实现了。人家当主任的都喜欢自己住单间，而我科主任喜欢将人都弄到他房间办公。和我一个办公室的人因外伤回家休养去了，我自然住单间了。前几天医院假同修讲真相被坏人构陷，610人员来医院找他，好几次都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挡出去了。这一次他们把假同修带到医院的会议室，我立即通知同修们发正念。得知办公室的一位小伙子陪同去的，我立即用内线电话打通了假同修的手机，快点回来上班，你的办公室外等了好几个人。他迟迟没回来，我再次打电话，贾同修没有接电话，我又打电话让明真相的保洁工人 A 大姐去看情况。大姐回话说，没事儿，我在门口看着，一旦发现要带走人，我马上通知你去找咱院长。11点了，贾同修还没回来，我很着急。另一名真相的同事打电话给陪同去的小伙子，一会儿小伙子回来了，我问他，610没把他带走吧？小伙理直气壮地说，谁敢，我不会随便就让他们带走医院的职工，他已经回家了。原来小伙子一直在保护贾同修。大法被迫害15年了，15年的风雨磨砺成就了今天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大家不畏生死，将大法真相送至众生的心里。师父在《精进要旨3》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我一定不辜负众生的期盼，带着与师父签下的誓约，踏着师尊正法的足迹，收救更多的众生，当好世中的觉者，去成就未来的辉煌。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警察配合我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这次交流的第一部分，警察默认了。一天我被便衣绑架后关进了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办公室，这里是专门处理110报警电话的，办公室的一边已经坐了好多被抓进来的人，另一边有两个警察在忙碌着。便衣搬了一张方凳让我紧挨着那些人坐下来，他自己便离开了。我坐在那里心里发着正念，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不一会儿看见一个警察压着一个人进来，我立刻想到要跟他讲真相，不能让他出去抓同修做害己害人的事儿，便上前说，警官，请你不要抓法轮功的人，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天安门自焚也是共产党造假后栽赃法轮功的，媒体上对法轮功的负面报道全都是谎言，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好人是要遭恶报的， 为了你的平安，请你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警察没有任何反应，把抓来的人交给办公室的警察后就走了。我刚坐定，又有一个警察带着几个人进来，我又上前跟他讲真相，他也是一言不发，把抓来的人移交后就走了。再讲一个，还是这样。办公室的两个警察接到刚抓进来的人就进行讯问登记，完毕后就叫他们坐到我这边来。我趁他们稍有空闲的时候，就分别给这两个警察也讲了真相，并告诉他们如何用自由门翻墙软件上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可是他们也没有任何表示，但我知道他们都默认了。第二部分，配合渐渐形成。我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心里想着要救度身边的这些人，我便挪了一下方凳，改成面对着他们坐着，然后说，大家坐在这儿闲着没事干，我给大家讲故事吧。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法轮功的故事。大家知道法轮功在我国是遭到迫害的，其实法轮功和媒体上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法轮功讲的是高层次的佛法，也就是宇宙的真理，宇宙中物质运动的规律，是真正的高层次的科学。我本人就是一个受益者。在修炼法轮功之前，40多岁的我被病魔折磨得开始无力正常上班了。就在一筹莫展时，我修炼了法轮功，不到一周，我的一身病全都好了。十几年来，我再没吃过一片药，再没看过一次病，而且无病一身轻，干起活来比30多岁时的我还轻松。这时有人惊讶地问，你还练法轮功？国家不是不让练吗？我说，对，我一直在家里练，我是一个有辨别能力的人。我20多岁就入了中共邪党，现在我又练了法轮功，谁好谁坏，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师父没要我一分钱，就让我达到身心健康，思想境界提高，处处成为一个好人。大家想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能让我身体健康吗？能提高我的思想境界吗？一个堂堂的执政党及党魁公然向全世界撒谎，把正的说成邪的，把好人说成坏人，他自己才是真正的邪恶吗？他不讲法律，在这场荒唐的残酷迫害中，是几百万的好人失去生命。接着我给大家详细讲了，谁能明白法轮功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与邪恶为伍，谁就能躲过被淘汰的大劫难。大家认真地听我讲着，当我讲到天安门自焚的破绽时，他们都非常认同。有人提问，我就给他们解答，甚至还有人问我法轮功是否有办法戒酒。讲着讲着，突然其中一个警察说，你不要讲了，被你吵得我这边说话听不清了。我说，好吧，等你那边讯问结束了我再讲。过了一会儿，讯问结束了，警察就叫那些人坐到我这边来，我就接着讲。我也针对被抓起来的人讲师父教我们如何做好人的道理，这样也有助于警察解决他们的问题。每当警察对被抓的人讯问结束了，警察就对那些人说，坐到那边去。然后我就接着讲，看到外边警察带人进来了，我就主动停下来。这样几个回合下来，警察似乎默认了我的做法，也适应了这样的程序。渐渐的，我讲真相，讲做好人的道理，好像成了他们的下一道工序。我和警察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契。后来每当讯问结束了，警察就对那些人说，坐到那边去。然后警察就会朝我一挥手，让我给他们讲讲。于是我又接着讲。有时讲着讲着，警察会突然冠冕堂皇地来一句，不要讲了，可我继续讲，他们也不阻止我。有时他们工作累了，想清静一会儿，叫我不要讲了，那我就停一会儿再讲。其实警察一边做事，一边也在听我讲真相。有一次，其中的一个警察说我，你怎么老是翻来覆去地讲那几句话？ 我说，因为针对新进来的人，我得从头讲一些基本的，否则他们听不明白。渐渐的，办公室的气氛越来越和谐，警察说话平和了，待人和善了，做事更有责任心了。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氛围。第三部分，下面听老师上课。到了晚上，我这边剩下没几个人了，突然抓来了四个吸毒的年轻人，三男一女，那小姑娘才19岁，我看着心里好难受。警察给他们登记完之后，走到我这边，亲自搬了四把椅子，沿着墙壁整整齐齐地摆成一排，叫这四个人分别坐好。然后警察一本正经地对他们说，下面听老师上课。我明白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来了，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讲师父教我们如何做好人的道理，告诉他们为什么要三退保平安。我还说，现在的世道很乱，社会上什么都有，国家允许的不一定是好的，国家禁止的不一定是坏的，是好是坏，我们只能自己学会去辨别，否则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或误入歧途。我们老百姓生活得有多苦，我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被贪官大把大把的捞走，我们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有多艰难，而你们还用自己的血汗钱摧残自己的身体。今天你们又被抓到这里，我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我能体会到你们的父母有多伤心，为你们多担心呐。好在你们还年轻，赶快回头是岸，你们可以用自由门翻墙软件上法轮大法明慧网，该网站可以免费下载法轮功的所有书籍。我建议你们拜读一下《转法轮》，你就会知道应该怎样去明明白白地做一个好人，你将会终生受益。最后，其中一个男青年说，自从吸毒后，自己惶惶不可终日，今天听到警察来了，吓得从三楼跳到二楼，太危险了，现在想想都后怕，以后再也不干这个事儿了，要堂堂正正做个好人。第四部分，明白真相的警察。第二天早上，昨天白班的警察又来上班了，见到一夜没睡的我，惊讶地说，你还在呀，不过还蛮精神的。我笑着说，我是练功人嘛。我和警察之间继续默契地配合着，我也注意到门外有便衣警察在徘徊，我知道他们不好意思直接进来听真相，我则故意提高嗓门，好让他们也听清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被抓起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在认真地听我讲真相。突然，一个30多岁的男警察昂首挺胸地走进来，站在坐着的人群中间，扬着头责问我，你讲讲李洪志好在哪里？整个办公室立刻一片肃静。我马上平和地说，你知道人为什么要当人吗？如果说我们工作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命，那活命又是为了什么呢？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生病吗？你知道人怎样才能不生病吗？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有天灾人祸吗？你知道人怎样才能躲避天灾人祸吗？现代科学能做到吗？大家知道日本的科学比我国先进的多吧，可是面对9级大地震，它也是束手无策，是吧？这些问题你看遍了全世界图书馆的书也找不到答案的，可是在我们师父李洪志大师的著作《转法轮》中都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我还想讲下去，只见他无语，低着头正在退出去，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顿时我觉得这个警察不是偏听偏信，自己有疑问能大胆地抓住机会进来问我，而且一下就明白了，消除了邪党谎言对他的毒害。和我配合的那些警察更聪明，在这十恶毒事中还能听我讲真相，明辨善恶。 以上是我被绑架后在派出所讲真相的片段，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真相调伏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朝真。师父好，同修们好。现向师父及同修汇报这一年里证实大法的点滴经历和体会。第一部分，制作真相条幅，常人公司生意兴隆。几年来，我们的大法真相条幅一直由社会上的制作公司制作。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一对年轻夫妇，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他们很支持大法。记得2013年，我们定制了一批真相条幅，将条幅取回展开时，上面写着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1周年。这是我们要求的文字。随着条幅的展开，映衬文字的是栩栩如生的彩色大莲花。这是制作公司人员帮我们添加的。太漂亮了。我们明白，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在向我们展示平时认认真真讲真相的威力。今年年初，一位同修跟我说，外地同修要定做一批真相条幅。我当时说，数量太大了，让我想一想。经过学法，我明白了，生命都是为法来的，做证实大法的事情是最安全的，不安全的是人心。我驱车来到制作公司，跟老板说，要定做一大批真相条幅。他马上说，没问题，只要你们能挂，我们就敢做。他说坐字的时候拉着长生，看上去是那么的乐观、正义、坚定，我很感动。一天，我去取大法真相条幅时，老板的父母也在场。老板帮我将一些纸箱放到车上时，他父亲问了一声，什么呀？他母亲说，法轮功条幅。他父亲很正常地嗯了一声。我跟他们说了一会儿话，他们都明真相，很认同法轮大法。这些年，这家制作公司对法轮大法的支持使他们受益良多，在很多同行生意萧条，支撑不住走向低谷或者倒闭的情况下，这家公司却生意兴隆，订单不断。不仅超市、学校都与他们签单，就连电影公司也与他家签订了24小时保证供应条幅的合同。年轻的老板在几年里就买了2处住房，还买了门市房，又先后买了2辆轿车。第二部分，自心归正，条幅自动端正。2014年8月初的一天，我和丈夫开车去取货，路过一座大桥，我观望着桥头旁的大楼。今年720之际，我在这个大楼上挂了2个真相条幅，一个是法轮大法好，一个是真善人好。这时我看到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5个字在彩色大莲花的衬托下是那么耀眼夺目，而另一个条幅字面向墙，外界看不到。我的心咯噔一下，条幅怎么翻个了？因我当时在快车道上，又有隔离带，只能前行。一路上我都在想着，回来时如何停车，如何上楼，把大法真相条幅翻过来挂正。当我取货回来时，从桥上远远望向大楼，真善人好几个字和彩色大莲花，在阳光映照下，显得格外醒目，耀眼。条幅已经自动翻面了。我在心中不住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前些天，我和丈夫去饭店吃饭，那个饭店在1楼，上边是住宅。今年720期间，我在那个楼上 也挂了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条幅。我往上观望，看到一个月前挂的法轮大法好条幅依然威严地挂在那里，而真善人好的条幅下半部则拧个劲儿，只能看见个真字。我心里想，怎么我挂的真善人好条幅不是翻个个儿，就是拧劲儿呢？我突然悟到，是我的心性有问题，师父用此形式点化我。我如梦方醒，真善忍，我一直都在感性上认识，因此怨恨心、争斗心也一直伴随着我，时轻时重。我突然感到了真善忍的严肃和法力，我似乎突破一层云雾，认清了我的空间场中的那些败物。瞬间，我的身体感到了一种震颤。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弟子知错了，弟子今后一定严肃地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谢谢师父的点化，弟子现在就上楼重新把条幅挂好。我抬头向上看一眼，准备上楼，神奇的是条幅自动理顺了，真善忍好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端端正正的，字字夺目，笔笔耀眼。我心里只有对师父的感恩，弟子只有精进。这时，一个老板模样的中年男子从饭店走出来，看我站在那里看，他也看。我手指着条幅，他说，是法轮功条幅吧？我说是。他说，你知道不，法轮功要平反了。我说，世界各地都有练法轮功的，全世界都说法轮功好。他说，对，全世界都知道好。第三部分，等菜熟了一定来啊。世人在觉醒，可是邪党的监狱、看守所等邪恶的黑窝里还迫害着我们的同修。几年来，我们坚持去黑窝发正念。我们几个同修既是发正念小组，又是学法小组，又是打自动真相语音电话小组。因为去黑窝的路程来回要3个小时左右，所以我们上车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动讲真相劝三退的真相语音手机打开。第二件事是学法，主要是学师父在国外讲法，有时也根据情况重温发正念的要领。也许是因为去黑窝发正念的特殊使命吧，所以一路上我边开车边听同修读法，精力非常集中。师父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能深深地打入我的脑海，每个细胞好像都在层层法理中同化，法理像无边的海洋一样扩展。就这样，我们一路学法归正，一路在法中升华。到了黑窝发正念时，真的感到自己顶天独尊，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经文中所说，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去黑窝发正念的路上，也时常遇到等待得救的世人。一天，我在路上看到了一个放羊人，当我的目光从他脸上掠过的瞬间，吓了一跳。他的脸像沾着一个黑色的罩，很吓人。他看上去能有50-60岁，脸是烧伤的，我的心里升起一种怜悯。我把车停了下来，走到这个放羊人身边和他打招呼。你好，放羊呢？他答应着向我走来。我问他放羊累吗？他说不累。我问他多大岁数了？他说23岁。他说脸是16岁时学修车时被汽油烧的。我对他说，孩子，阿姨是练法轮功的，今天看到了你，听了你的遭遇，阿姨心里很难过。你记住阿姨的话，记住法轮大法好，常念法轮大法好，以后你会有福报的。放羊人说，谢谢阿姨，我记住了。我又帮他退了少先队，我告诉他，虽然你被烧伤了，今天知道了大法真相，你的生命就是幸福快乐的。无论你以后遇到什么挫折，一定不要气馁，记得法轮功阿姨告诉你的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他眼睛一亮，我说，祝你永远幸福快乐。他说，我祝阿姨永远幸福快乐。我们挥手告别，车子启动了，他还在挥手。我的心被深深地揪着，那面目全非的脸，那双期盼可怜的眼神，想到众生为等法付出如此的代价，想到被自己错过的无数的众生，我的心极度自责，决心以后不错过讲真相的机会。去黑窝发正念的路上，我经常停车去讲真相，是人本性的一面在渴望得救。一次，路边有个卖水果的，我用真相币买水果，对他说，你看，钱上有字，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不知道。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和三退真相。旁边有个骑摩托车的男子来买香瓜，也在听。最后我给他俩退了邪党团和队。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卖水果的突然跑过来与我握手，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骑摩托车的也来与我握手，说，谢谢了。一次在黑窝附近遇到一个退休的狱警和他妻子在种菜，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告诉你真相。他很认真地听着，说自己是监狱后勤的，没迫害过法轮功，还说自己是党员和团员，听说过三退，但是没退。我说，今天你退了吧？他说，行。我要走的时候，他和妻子都说，你拿些菜走吧。当时他们的地里刚种上菜，只有小葱长出来了，他们就给我拿小葱。我谢绝了半天，他妻子就说，那等菜熟了，等接苞米了，你再来。我们离开时，他们夫妻俩还在招手喊着，等菜熟了一定来啊。我深深感到，世人是多么期盼听闻法轮大法真相，得到救度啊。我在学法背法时，法理的内涵也在不断的展现，我常常会随着法理内涵的展现，进入法理展现的那一境界中遨游，无边无际，我会忘记世间的存在。每当我的思维回到世间的瞬间，我的心会有微动，有时我会默默地落泪。我越来越感到大法的威严和法力的无边，我的正念也随之越来越强。我真的感到邪恶不够一个指头捻的。师尊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师尊赐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个人的点滴体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指正。何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